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离开中国大约一年后，于近期现身杭州，引发热议。他的回归正值中国领导层试图安抚中外企业家之际，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暴风整顿告一段落？被打落的对于中国商业环境的信心能拾回吗？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宏斌教授，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哈，外界对于马云为什么会回到中国有很多的猜测。路透社在3月27号的时候有一篇报道说，是中国的新任总理李强努力促成马云回国的。这篇报道就说，因为李强认识到马云回到大陆有助于提振企业家的商业信心，所以从去年底开始就在努力的让马云回国。而路透社说这是五位知情人士透露的，但是路透社本身并不能够证实这个消息。李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马云回国的原因有可能有哪些？
我想呢，最大的可能性啊，应该说这个路透社发现的这个消息应该是属实的。就是说呢，因为呢，李强在去年年底呢，在10月份呢，作为这个国务院总理的这个人选呢，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呢，他要来操盘，要接这个烂摊子。中国的经济哈，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它积累的这个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下来的很多矛盾哈，尤其是在过去10年当中积累下来了很多的矛盾哈，现在在整体的在爆发的过程，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一个危险点呢，就是企业家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哎，很多的企业家都在润呢，都在逃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作为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指标性的人物，马云呢是首当其冲的。所以呢，马云呢在前一段时间一直一年多啊，一直在国外，躲在国外应该说。他在自己逍遥，那这个时候呢，他为什么要躲？我们现在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躲，并不是说李强呢跟他认识，跟他过去关系有过这个打过交道，关系还不错。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国务院总理向你发出了邀请，你就要回来吗？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呢，就是他一直坚持在国外呢待了一年多，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的消息说国内希望他回去，他也不回去，他一直在周围呢转，他还去了香港，去了泰国，但是他多数呢是待在日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他客观上是李强把他请回去，希望能够让他现身说法，然后做榜样，但是主观上就不好说了，那马云回去说是不是？这个他在国内还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再处理啊，或者是去别的一些考量，但是总的来说哈，不想回去，他过去一年多不想回去，这实际上说明了问题。
嗯，有很多人觉得马云这次回去也是一种屈服。丁教授，您觉得马云此时回国是否具有某种这个象征意义？比如说有人认为这象征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终究离不开中国，也不得不屈服于中共，您是否同意呢？
基本上我是还蛮同意的啊。那当然，这个民营企业范围，民营企业非常非常多，那有各式各样的民营企业。但是终归来讲啊，中国的民营企业至少我觉得现阶段的中国民营企业要离开中国，然后完全摆脱中国市场的影响跟中国政府的影响，我想目前还不太可能做得到。那这个倒不是这个其实。待会我们会讲这个关于中国政府的特殊的影响，但是光是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来看呢，没错，中国已经经历改革开放40年，但是企业要离开自己生长的土地跟自己本土的市场，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那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市场规模，恰好呢也提供了它。这中国企业本身在自己土壤里面生根茁壮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非常大的诱因跟契机了，所以在过去，尤其是过去 WTO 之后，过去20几年，中国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中国大企业成为世界级的企业，但是成为世界级的企业跟成为国际完全国际化的企业，能够以真正的以全世界作为自己的主场，这还是两回事。那 是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销售部门放到伦敦，放到巴黎，放到华盛顿、纽约，这就叫国际化？它是国际化，但是你的根还是在中国。那么是不是表示说我们把工厂啦、研发部门放到新加坡，放到哪里就是国际化？它也是国另外一种程度的国际化。但是呢，它的根、它的本，它还是在中国。所以当这些这个产业的变迁啊，它自然的变迁的结果，就是。但在目前为止，我们虽然看到中国产生了很多世界级的企业，阿里巴巴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呢，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我必须说，它在全球化的过程里面，虽然它把部分的这个生产功能、生产机能、销售机能，甚至研发机能，把它放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呢，这些企业基本上它都还很难离开中国，那这是产业这个变化的这个自然现象了啊。这跟中国是什么样的政府目前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那么如果那在中国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半市场半计划，事实上最近这几年又多了更多计划的这个味道的经济体里面，那中国企业能不能够离开民营企业能不能够离开中国呢？那答案就是更难了。因为当一般的企业的正常情况下，你要全球化你就往外跑。但是呢，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思维底下，那又加大了对于民营企业的控制。那不管是从股权上的控制，不管是从这个资金流动的控制，那甚至呢有技术流动的控制，那这些东西当它控制很多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企业，它目的是为了保护或者是说保证这些民营企业在中国里面不会不受控制。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民营企业要摆脱中国市场。要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就难上加难了。
嗯，是，我们听到中国的领导层最近确实表达了很多安抚民营企业的语言，比如说习近平在两会上说中共一直把民营企业家当自己人，李强在上任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李先生，您觉得这只是动动嘴，还是说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对于私营领域的这种暴风骤雨一般的整顿告一段落了？
应该这回呢，我的感觉啊，这个不能用动动嘴来总结它，实际上呢是趋于压力，因为呢中国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哈，我们老说叫五六七八，就有50%的这个 GDP 啊，60%的税收，70%的就业，80%的企业数，所以从这些角度看，民营企业呢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不是之一，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它活力也在这儿。但是呢，在过去哈，你像改革开放已经45年了，过去干得好好的，那为什么在2012年之后就开始变了呢？哎，中国政府问没问过自己啊，到底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我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像马云等等啊，这个大家呢现在最大的一个做法就是用角表决，叫润。现在呢，在过去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就是润，润就是英文的 run， 就是跑，对吧？有那么多的企业家，哎，最后呢，他离开中国，把自己的资产带走了。他实际上刚才洪斌都讲了，其实企业家想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这个土壤啊，实际上就失去了很多的机会。那即使是这样，他不要这个机会，他也要跑了。那你想，这个东西改变没改变？哎，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你说我一直支持民营企业家这句话呀，这个是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的。所以呢，在过去的这10年当中啊，国进民退，党领导一切，哎，政府参与挤压或者是指挥挤压这个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又用这个共同富裕啊、反垄断呢、啊、这些这个做法，最后呢使得民营经济的整个的发展啊，现在呢进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衰退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过去3年这个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啊，动不动就封城啊，就封路啊，所以让大家呢都看到了这个政权啊，这个无边的权力，巨大的没有边的权力，吓坏了。所以民营经济啊，现在呢，大家都开始要有机会就开始跑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简简单单的说，哎呀，说我们旗帜鲜明、坚定不移的支持民营经济，这个能不能改变大家的真正的这个信心，建立起信心呢？就像有的还走得更邪性的，像这个我看到报道说，这个海南省政府就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哎，说这个对于民营企业家哈，能够不这个犯错了或者犯罪了，能够不批捕就不批捕，能够不判刑就不判刑，哎，然后呢，现在在羁押的能放就放，哎，你就怪了是吧？那你原来干什么来着？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真正犯罪了，真正犯罪了，为什么就要把他放了呢？对吧？那就是说，只能说明一条，中国到目前为止，它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它这个国家啊还是人治的。这个法都可以当成一个小面团随便揉来揉去，那他如果要是领导改了想法怎么办？那就是不应该抓的也可以抓，不应该判的也可以判，不应该捐在监狱里的也可以捐。那你这个事儿，大家实际上都会反着理解的。所以我想啊，光说这是不行，大家还是要听老祖宗的话，听其言观其行。而且事实是大家这么做的，到目前为止，真正像回国啊什么这个呢，还不是一个大多数人的选项。
嗯，李先生刚才说到中国的本质，中国政府的这个管理私营企业的这个本质没有变。丁教授您怎么看？有分析认为说，这个对私营企业这种运动式的整顿算是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严格监管已经成为了新常态。中共只是不再大张旗鼓的来整私企，而是通过像黄金股啊这样的方式更加低调的来控制私企。丁教授您怎么看？
我们说这个大张旗鼓的整顿告一段落，应该是说现在告一段落。那么以后不管是这个短期的未来或者是长期的未来，会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其实很难说。那中国最近是不是用更细致的手段去监管民营企业？事实上黄金股是一个。另外一个再稍微更早一点发生的就是呢，中国政府开始在民营企业里面成立党组织。然后有党分部，那像这样子用党的力量去控制企业，那我们都说或者是说控制企业的文化了哈。那另外呢，用股权的方式呢，那去控制企业的最高层的决策，或者去影响最高层的决策，包括主要人士。那像这样子的情形，基本上你就是你在不宣布把民营企业国有化的情况下，很大程度的。把民营企业变成国有化了，当然这个跟国有把企业国有化，民营企业跟国营企业它还是会不一样的，至少在短期内它会是不一样的，因为民营企业尤其是比较大型的民营企业，它毕竟是从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里面所孕育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那越是大的民营企业呢，越是从这个自由市场习惯的自由市场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这样子一个组织，你要把它改成是国营企业，我想更是困难。话又说回来，对中共来讲，我想他也不会想要在短期之内把这些民营企业，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获利高的民营企业，变成是100%的国营，变成是完全像国营企业一样。倒不是100%，是变成像国营企业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那个就像刚才恒清兄讲的，中国企业五六七八嘛，这个民营企业它的强悍的地方，或者是它的强大的地方，就在于说它可以用很有效率的方式去创造到最大的利润，去创造出最多的就业机会，利润、就业机会、税收，其实这些都是中国现在的政府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经济难题。所以中国政府它一方面它有很高的动机去加强对于民营企业的控制，那我们说的更浅白一点，可能甚至可以说他希望这样子呢，让民营企业以后要割民营企业的韭菜就变得更容易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希望把民营企业完全变成一滩死水似的那种国营企业组织，因为变成那样子的话，这个韭菜长不大，没有意义了，没得割了。所以中国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他事实上是表面上，他事实上 但是我想现在他在这个语言上跟公开的发言上，他也降低了这个运动式的这样子的针对民营企业的发言，甚至他会说他们是欢迎民营企业，他们鼓励民营企业的。那当然我也同意刚才恒晴兄讲的，这个民营企业也要听其言观其行，看中国政府对于民营企业长期来讲是不是在要走回这个2012年之前对民营事业的那个支持。那在还到在到那在走到那个程度之前呢，我想现阶段我们会看到的中国政府采取的应该是一种两手策略，一方面呢加大监管，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在表面上会降低针对性的运动式的打击民营企业的语言。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现在不仅是想要提振中国的民营企业的信心，还希望能够尽量的争取国际企业对于中国商业环境的信心。李强在本周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就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工商界的领袖保证说，中国将坚定不移的扩大对外开放，并且促请外国企业坚定对中国的信心。李先生，您觉得国际企业现在主要对中国的什么没有信心？
权力，对政权啊，这个权力太大了，非常害怕。现在这回呢，这个撤出去的很多的企业啊，来自于上海，上海的外企业几乎都快不剩了，就是中小企业哈，大企业还在，小企业呢基本上就不剩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就是权力，这个封城。就是李强组织的这个封城啊，两个多月的这个封城使得大家都吓破了胆，就是说大家都感觉到这里头没有法治啊，政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让我出家门就不能出家门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大企业呢，这个带动作用啊，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认为很大，实际上呢未必。现在呢比如像这个 Chevy Chase 啊，这个 Morgan Chase 啊，或者是这个高盛啊，像这样的大的银行还在那个地方呢，在不断的运作。但是呢，这些中小企业，他们呢都在用这个脚表决，主要就是这个信心没有，权力太大，没有办法约束，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以我想呢，在这一点上哈，他的这个信心呢，这个没有一个基础。所以到目前为止，现在我们看到的美中商会。这个欧中商会、英中商会最近呢都有几个几个统计数字出来，都说呢这个中小企业这部分呢现在走的人比回来的人几乎没有，走的人是大量的，所以这点是个很危险的信号。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先生啊，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中国的这个发展高层论坛还是有一些人去了，比如说苹果公司的 CEO 蒂姆·库克，他不仅去了，还发表了一个很乐观的演讲，并且宣布是把对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捐助增加至1亿元人民币，来支持中国的乡村教育。那中国方面也是像明星一样的接待了库克哈。所以李先生，您对于库克的这种做法这个权衡怎么看？因为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苹果公司现在其实也在忙着将供应链多样化，李先生，您
对，没错。但是呢，他呢重要的呢，这个 Coke 本身就是一个明星嘛，所以呢，他呢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卖手机啊。所以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他现在呢要去做明星，他要投其所好，他们都想透了，中国政府需要他做什么？他就是一个演员，他要去做这件事情。刚才我已经讲了，其实中小的这个美国的或者这个西方的这些资本家呢，都在撤出，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呢，我想哈，这个库克的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卖手机。但是呢，你要回过头来想，他说他捐了1亿人民币啊，那算什么？对吧？中国政府用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号召，最后要求马化腾先捐了500亿。中国政府、中央政府不表态，马化腾害怕了，最后看小命不保，怎么办？再增加500亿，一下扔了1000亿。哎，这时候中央政府表态了，说差不多了。那马云一看，马化腾捐了1000亿，自己也得赶紧捐了1000亿。那跟库克的1亿比起来，那是什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真的是大家呢都是在演戏。
是我们有些网友也有类似的看法啊，比如说一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在 YouTube 的频道跟我们说，中共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以为民营企业家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还有一位网友叫 Purple Fireworks， 他说民营企业家只不过是红色家族的一枚重要棋子。 还有一位网友叫 Crazy Y 啊，他跟我们说，能不补就不补，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海南的这个文啊，他意思就是说让你放心大胆的刮钱，回头咱俩平分。说到了很多这个中国的民营企业，他们自己的私心以及民营企业跟中国政府之间这种相互的较量，但是又这个被中国的政府所压制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哈。所以我也想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丁鸿斌教授来分析一下，就是国际企业现在对于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个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我先讲这个国际企业的态度啊，因为回到刚才恒星兄讲的，动态清零的这个部分，事实上，川普政府算是比较大张，在过去十年里面比较大张旗鼓的对中国的经济条件跟贸易失衡跟经商的条件、经营条件，就是中国市场经营条件有比较大的意见的，然后也事实上开始了所谓的中美贸易战，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川普在任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是2020年卸任的嘛，在川普在任的时候呢，虽然说因为党派的关系，有一些企业是对于川普政府的这个作为是支持的，但是呢在美国市场有很多杂音。那时候如果说我们还记得的话，那时候欧洲国家甚至日本对还有韩国对于川普政府的一意孤行也是有很多意见的。但是接下来就遇到这个新冠，再接下来遇到动态清零，尤其是动态清零，它真的就是把所有的企业都吓坏了。我觉得在上海的这个外资企业基本上胆子都还蛮大的，都具有冒险家的精神了。那但是这些企业都要逃走的话，那表示中国真的是在过去两年里面花了很大的功夫消灭大家对他的信心，消灭外商对他的信心。那这也是基本上为什么我们最近在越南、在印度甚至马来西亚这些地方看到他们的经济非常蓬勃的发展，那尤其是有很多以前规模很有限甚至不存在的外商到那边去投资，那基本上都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的因为受到动态清零的影响。那这个对于中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呢？它的影响就是，难道逃走的是外资吗？做生意的人钱的流动它基本上是不看你的国籍的，所以这里面有外资，这个赚钱的有外资，当然也有中国的本土企业啊。那本土企业虽然我们前面说本土的民营企业家他的企业很难离开中国，但是他的财富可以啊，他的人也可以啊。那我想这个如果说我们去看中国的什么财富报告的话，中国的前几这个中国的很多富豪其实现在都有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国籍。那么这个影响啊，我们当然这牵涉到私人的移民，这个牵涉到私人问题，财富转移，事实上这样的转移也比较秘密，那我们很难有正确的这个数字。但是呢这个我们在中期跟长期看来，最近这几年中国采取的这个说政策暴力也好，或者是政策作为比较中心一点政策作为来也好，那这些举动对于企业对于中国的经营环境的信心伤害非常非常大，那它对于中长期的中国经济成长跟发展会有非常巨大的负面的效果。
是因为经济长期来说其实也是一场信心的游戏哈。好的，非常感谢丁鸿斌教授和李恒清先生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